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文化苦丁茶，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说到这个群体，可能有人听到啊，流氓，那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词。其实任何词，它的词性，它都有一定的变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可能它表达的这个意思
并不像我们表象看上去的，像流氓这个词，我们首先请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在古时候是怎么样来解释它的？确实，讲这个题目呢，我也稍微搜索了一下，有意思的呢是这个百度和维基呢，他们都说明了流氓这个词汉语词汇呢，一般指不务正业，刑讯闹事的这种。 以威胁手段取得利益，但是呢，百度呢也加了一句，是文化素质较低的人。但是维基百科上面就没有这个，就没有关于是否文化素质低不低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流氓素质都很高的，就是原来流氓这个词呢，我们应该说它其实就是流民，就流动人口，居无定所。所以呢，在这个孟子里面也有了无恒产者无恒心，他就已经看到了，没有这个房产， 没有居住地，没有田地的人呢，到处流动的人，他就没有恒心做一件事情，就会成为社会的一种可能动乱根源。但是呢，其实原来流氓也就是讲的流动人口。说到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几位多是流氓，白领流氓，怎么说呢？你漂移到澳大利亚，你也是移动人口啊，流动人口啊。
所以从古代，如果说自己是流民流氓，并没怎么样。在这个古代里面呢，流民流氓还有很多，一种呢叫流人，流动人口。流民不说了，还有那叫流户，户口的户。还有那叫流戎，多出来的人。还有那叫流勇，就佣人的佣啊，等等。它其实有很多这个流民流氓这个词汇。
后来就形成社会问题，比如一场饥荒，一场水灾，大规模的迁徙流民，居无定所，就形成社会问题。包括明朝，李自成他们都是大规模的流民集团，然后形成了一个社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说最早流氓指的是一种生活状态，就居无定所，没有房产。那么到现在呢，由于后面
这种流民的各种特点，比如说由于这个铤而走险啦、没生活活计嘛，互相之间这小利益的争斗啦，这个刑讯斗殴啦，这个谋利啦等等，他慢慢的就变成对一种人的行为方式的描写。我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石老师把这个先把我们这个打击面太大了啊，这流动人口流动过以后都囊括进去了，都是这个。那实际上他有一个，你要从这个石老师你这个 站在这个统治者的角度，这个古代呢，的确，他经常古书上叫无忌，就是他没有这个户籍，像这个户籍啊，他是古代这种礼仪家保，他这个控制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人口统计啊，
不，那有些人是无忌在混混，那么这个是其实我觉得看流氓这个东西。
我们都不是从古书上学的流氓，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跟流氓打交道的。我不知道你们有，你们如果
我还真没遇到过跟流氓打交道这个。女孩子要没经历过流氓是不应该这么说，
因为长得很安全，所以遇不到流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严格的角度上来说呢，如果从这个行为和思想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每个人心里面多多少少住着一个流氓，或大或小，或者是被 压制，或者是被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这点就是说，
你承认你是流氓？这个流氓呢，
想知道心里住了个什么样的流氓？就是这个道德教化能够被这个控制住，那么这些人不能控制的。那么我们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实际上是，我刚才讲的现实生活中， 这个文学作品中都会有这样的人，像流氓是现在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事，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怎么叫这样的人。
流氓，
比如说你们怎么叫这一类的？
泼皮啦，
这个像山烂啦，比如他有不同的称法，这个南京叫什么？
南京豁闹鬼，
这种形象特别。
下作品，
这个
上海话里面有。
你们讲。耳杆子，上海有很多，比如像叫
无赖地痞，
有的人是那种不祥宁，就是
不祥宁，
比较高一点流氓的。 穿的正正经经的那种从事着可疑的很可疑甚疑的这种那么古代这个水浒里面经常叫破落户子弟，那古代还有一个叫光棍儿，光棍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那种没找到老婆的，像最早的意思，这种耍光棍儿的意思，就是那种无赖啊。这个南京这帮人活闹鬼，那种形象是什么呢？就是穿那种黑的 T 恤衫，身上的纹身，然后那边要发生冲突了，什么拆迁啦，什么这些人就站在后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形象。流氓作为一种，我觉得作为一种。一种社会现象啊，一种社会层次。我们过去讲流氓无产者，现在不一定了。流氓他有阶级性，
是不是流氓和无产者比较靠近？因为流氓他也是
最早，
我们原来说无产阶级，他最不害怕，他因为要打破这个世界，因为他打破这个世界，他不损失任何东西，他能得到整个世界。
所以这刚才讲了，他有无产者，他有两种这个流向，就是你看这个古代社会、现代社会一样的。就是人口流动以后，它实际上是流动是，不一定是坏的流动了。比如像上海开埠，那么商业发达，工商业发达，那么就是它会吸引这个周围地区的人口就过去了。那么过去呢，一个农民，比如说他进入城里面，他实际上一开始无非两条路走。第一条路像那个做苦力，像骆驼祥子讲拉车进工厂，对不对啊？做产业工人或者有点文化的做学徒啊什么，那么还有的人他不愿意做这个东西，太苦了，对吧？被老板骂。那么他还可以有一些东西，
青帮红帮就可以欢迎
他。
他
可以做，比如说所以两条路，做快递外卖还是做保安协警。那么这两条路，但我不是说协警就
红头阿三，
就是他这条两条路分开来的。所以这个当然他一定的程度做高了以后做成这个产业化的，像比如说这个有些产业，比如像赌啊、赌业啊、这个烟土啊，都不一定，有的是违法。
那您的意思就是其实固定的正当的职业和不固定的不正当的职业来划分的。
这个不正当也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的，有一些行业过去受到歧视，那么现代社会可能变成一种正当的行业了。比如说过去像牙行啊，这个牙做这个，那么现在都是没问题了。那做到像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那么就是做到那种程度，然后当然解放又被打掉，对吧？打掉以后，你看现在的社会，那么很多人这个坐上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有的做了议员的，社会贤达的，捐了一个什么希望小学的，还有人是成爱国侨胞的，他有可能，也有可能他的在历史上，他也有一种打打杀杀，通过暴力，
然后洗白了，
建立这种行业的这种过程。
那么你说流氓到底有哪些特色？你这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的人吧？我问你，比如说。一个女孩子，漂亮女孩子走过，对她吹个口哨，这叫不叫流氓？我想现在谢老师也遇到过的，这种算不算流氓？
所以这个流氓的标识呢，你刚才就回到我在想的问题，就是从外在的形式来看呢，流氓的这个形式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过去呢，他从穿着打扮上就是把这个，像古代、像明代的时候，他们就记载，就是流氓穿的衣服跟普通人穿的衣服不一样，他们穿的衣服很招摇。很鲜艳，
花里胡哨，
花里胡哨，然后还纹身。现在你看这个高很多，这个很多足球运动员都这个年轻人都这个纹身了，就不是黑社会。我们这个理解，我觉得肯定是理解有几个原因，比如说反对社会规则。
有道理，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涵盖面。
比如说就是说咱们这个有些事情不能做的，比如说调戏妇女这种事情，你这个你这个你像过去的高衙内啊、张衙内的这个刊登的时候啊，吹口哨可能也就算了，就去这个不适当的接触，然后引起这个反抗，那么这些这是不正当，
采取围追堵截可能就不太好了。
那么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已经正当化了，比如说一些娱乐形式啊，喝花酒啊，这个像古代蹴鞠、踢球。那明清小说里面那个西门庆旁边围的那些人，蹴鞠的那些人啊，还有这水浒里面的高俅，好像都是 都是混到这个混混里面这个行业的。现在足球是个高层，
他不一定是流氓，但是他就是他们当时就是青客啊、帮客啊、混混啊，就低一点，无赖，好像流氓应该比较气派大
一点。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比如说它一分几种层次的，我觉得啊，所以我们像我一直观察中学里面人打架啊，打架总得有一个说法，有些人他就是他做老大，这个街有的人是街霸，是不是叫街霸？
嗯，校霸，
有的人是校霸班霸，那这些人
叫老炮，
啊，
就跟你一样，
对啊，说说你看我干什么？
我没看你啊。
然后呢，所以就看一眼，所以就是他这里面，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们说，人心里面都有一种做流氓的这种潜质啊，他是一种男性荷尔蒙的这个，他有一种体现，就是他的一种，他要做头，他表示自己比你厉害，有时候
欺负你
啊，欺负你，所以这就是一种本能的一种。
那女流氓呢？
对。
女流氓她也要，
这个怎么
样？她也要不理，她也要不理，她也要不理。
也许年纪大的就不是流氓了。
流氓有个过程啊，你看做到杜月笙这个层次了，开始喜欢书法了。
嗯，他还是流氓。
开始参与社会的这个什么公益事业，就是你像天津这个，我看过一本书，就是讲的天津这个混混，相当于流氓。他这个有的叫老混混，到了这个印度就开始穿上了那个长衫啊。他小混混老混混穿的不一样的，小混混穿的走路的姿势啊都是不一样的。小混混那个路上是扎开来的走，然后那个穿着还鞋子有花，然后头上还插花，是非常招摇的。他到了老混混这个阶段，有的人到了，就但是他能生存下来是不容易，他就是那个刀那个生存
刀尖上舔血了，是吧？
到了老混混那个阶段，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产业或者有自己，那么他就是可能讲话也温和了，然后这个穿着啊
收敛
但都不一样了，是不是？我觉得也是荷尔蒙发生的变化，社会间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老流氓，对，所以讲这个老流氓这个王说的那个
我是流氓我怕谁，
不他一变成那个
是你爸爸，
不是，我是你爸爸里面也提到一种流氓，他也那个叫改变成阳光灿烂的日子
动物凶猛，
改叫动物凶猛。
嗯，
另外面他有一段描写蛮有意思的。
嗯，
那个在游泳池里面那帮人啊是已经成名的这种
流氓、
啊、
对，
然后把他们叫过去啊，实际上因为他们是那种小刚开始要这个生机勃发的
那
种小流，开始要做流氓的这些人了，那去跟去那个问了他几句话，本来他等于是他得罪他们以为要烧大罪了，后面的家伙都准备好了，那个老流氓让他们走了。那么后来他们怎么知道呢？老流氓说他最怕这个十四五岁十六七岁的这些孩子，他们这个打起来
不知轻重，
是
吧？
是不知道生死的。而老流氓他有了一定的地位，他开始珍惜自己的这种所有的东西了啊，这点是。
也有的人呢，把比如说一些老谋深算，他也归入到这个流氓范畴里面。比如说很多历史上把刘邦就认为是一个
政治流氓
、比如说类似啊，像这个水浒上的人物你定义为流氓无产阶级大聚会，我们还可以理解啊。那九纹龙史进也是身上纹身的，石迁也是偷东西出名的啊，开黑店的等等，你可以说是流氓的大集合，
感觉像个黑社会团伙，其实更像。
但是这个刘关张三人都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义气的代表，可刘邦说他是流氓合适吗？
刘邦当然有流氓性了。我有个观念是，刚才开始讲的这种商业发达时候是流氓产生的一种土壤。
嗯，
那么还有就是商业发达以后呢，它这个社会进行了分工。像这农民的话，你停了以后啊，你就没饭吃了。所以这个劳动人民有一种品质啊，大早起来干活，家里面就闲不住。那么城市的这个城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城市以后它就是进行了分工。商业以后进行了分工，那么有些人呢他就是从事一些比如说保护性的适当的掠夺性的，比如像运河呢他就要从这个商贩的这个利益里面进行分配
收钱，
然后上海十六铺码头
收过路费吗、
啊、上海十六铺码头天津这个天津卫他然后这个城部以后他那个 它本来是很小的地方叫天津卫生院、嗯、那么就出现了混混这样一个，那么它在这个水路上运河上码头上，那么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流氓的这种帮派，流氓帮派然后再进行分配利益，然后这个形成了。那么还有比如说，那么在街面上的所有的这个生意，它实际上是大概是分两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不合法的它都可能会受到这个人的这种侵害，那么这个时候作为高级保护的流氓和作为这个骚扰的流氓，它就出现。像过去天津那个混混那个流氓，你看那个记载它蛮有意思的，它这个天津的混混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是南方那带这个流氓是打的这个血战啊，天津流氓是混混，他是有人认为他是一种具有这个经过高度计算的一种合理的经济上的行为，他是自残，拼这个
喷，
要不然叫这个地方我来，比如说你是赌场，
嗯，
我要来收钱的，是我的，他是把头一爆啊。你打，那么开赌场呢也不是善茬，那么就开始打了。那打的时候，他这个躺在地下，他不能这个竖躺的以后那个人能出去的，他要横躺挡住你，象征性的，你躺竖了就是你就认怂了，他要竖躺。打了以后啊，是这个绝不求饶，绝不喊疼，打到一定程度，因为他是有个成本的，打死人总是要出事的。
嗯。
店家他也不打死人，那不打死人，那么打到最后谁狠，这个就是这个混混
扛打的，
他赢了，扛
击打性。
那么这个地方，那他就是你要帮他养伤，帮他治好，然后他没。
那这就是一种碰瓷的行为啊！
他这个不是碰瓷啊，碰瓷是另外一种这个，
还是比勇敢，
比他斗狠。
有的流氓包括在油锅里面捞那个铁秤砣
啊，对对，
这也是一种，就是你要把手杆送到油锅里面，把那个滚烫的油锅里面把秤头捞出来，就是比谁能自残，谁不怕死，
他是这样的，
谁无来到底，可能比这个
他当时
个老大。
对，所以流氓他有血性的，他有这个有、就是大流氓，就是他这个我们小时候读那个看那个，我记不清，就是天津的一篇小说，袁国成念的，也是他当时抢码头，天津也是的，这用通过自残来，谁更狠啊？对身体，这个后来被打，解放以后全被打掉。
想到网络上一句话，要做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每一个新的社会形式组织下都会打黑，打这个，但是打完了可能还要自身。另外，流氓有没有底线？作为这种一种性格或这种之后，他有没有底线的话，他就打死你了，是不是？他是不是也有些规则？
那么就是说
这道都道义有道啊，流氓应该有自己底线。
对很多研究这个天津这个混混的这个里面，他的确是就是对他这个毒狠，这流氓有个特点，我们讲这毒狠斗勇嘛，这一点他的打法不一样，他不是通过大面积的开打死伤人，他在上面去，他通过抽签选到一个人去这个。
送死
是自残，所以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方式了。但它有很多种方式，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啊，历史上来看，你讲的这个碰瓷，其实碰瓷历史
是小流氓了，这属于是不是？就流氓的档次层次，你像这种碰瓷已经无可奈何了。比如说，他也不是打斗，他就寻找一种可怜，自残获得一种可怜，或者哪怕是假装的自残等等，是不是属于低层次的流氓？
那这就需要从低层从高层过来的。我们看那个我讲到香港那个
古惑仔系列，
古惑仔系列，我们最早旺角卡门，那卡门里面你看那个他也是这种形态嘛，张学友是最张学友还不是最小的流氓，他实际上还有个小弟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就是香港电影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从这个我觉得有点人文关怀，就是从他们的角度讲这种下层就是低层社会这种市民社会里面就是这一类人生存的这种状态，对他们还有感情，对吗？他有义气，他有这个义气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讲那个流氓社会的这种，包括从中国民间有很多这种崇拜，民间崇拜，有的人拜这个关帝爷，对吧？
对，
这个宗，当然这个宗是在他们这个内部里面的这个宗，对外面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这里面有的还有规章了，比如说，
对，
相当于比如像朋友妻不可欺啊，
还有地盘
啊，对你伤了这个朋友的这个朋友这个妻，因为你伤了组织内部的，领养了组织内部团。 结了嘛，营养内部团结这种人就是要受到打击的嘛，对吧？
我认为呢，就是说流民转到现在所谓社会类似不削啊，人们不削的这种流氓，他可能有一个过程。同时呢，流氓本身应该有很多层次和类似啊，就不同的叫法。我们说无赖可能和流氓就不一样，小混混也许就稍许做了点小坏事，比如说并没那种恶斗的这种。你说无赖这个词，我觉得历史上也有人把流氓叫流氓，也有叫无赖的。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无赖这个词就比较亲切了。宋代讲的辛弃疾的词，这个最喜小儿无赖，细头恶薄莲蓬，这无赖好像很亲切。第二个我就是想了啊，如果他呢男女情人之间啊，他如果以前啊偶尔调笑一下说你耍无赖，这很亲切。但如果说你耍流氓，这除非是网络时代，
我觉得也有哎，好像
网络时代可以乱开玩笑。在以前小青年之间，如果要说你耍流氓，这可能是很严重的批评。
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变化。我觉得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自己也多多少少受这个影响啊。就是说，施老师说这个厉害的人骂人是不带脏字的。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呢，实际上是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社会整体上有一点这个流氓化。
好。这个、
啊，整体有点流氓化。
就是您觉得全民有流氓化？
全民有流氓化，就是这个毛泽东时代呢，他把这个道德要抬得很高，他
但他后面又说不许放屁啊，
对，他是把这个对流氓的打击啊，因为他是相当厉害的，但是他们那时候也没有说是严，所以我认为啊，这个道德啊，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啊，它是永远解决不了流氓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流氓问题。
这句又是个精彩的论点。
因为流氓这个法律比较完备的时候呢，流氓就是可以在法律的控制里面，就是这种转来转去的。那太严的时候呢，就是你把这个打掉以后，它还是有这个流氓不断的这个出现。像我现在说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中国社会啊，我就讲就是反对规则。我觉得两个问题，一个是体面 decency。就是说我们理想中的一个体面的一个市民的形象，正当的工作，正当的收入，正这个道德，爹地做个好爹地，儿子做个好儿子，对吧？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借钱及时还钱，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标准的 ideal 的这种形象。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在这个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这种流氓性和流氓行为就特别容易出现。我觉得中国社会有几个问题，现在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这种民间的这种流氓黑社会化流氓化各个层次，像这个体育，中国体育中国足球在这个市场化以后，很多这个足球跟社会上的人这个混在一起。
为什么呢？
黑社会的人喜欢跟他们，有双赌球的人，当时这个中国90年代这个赌球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假币无数，五个队啊，就是打假球。那么还有
甚至还有差点被活埋的
啊，对，被人被那你是跟黑社会这个。
但是您觉不觉得，就像您说的，这个全民的这种流氓现象的话，是不是其实在骨子里也有对流氓的一种崇拜？
但是我认为与当下的网络盛行大有关系。现在到了网络上，你不流氓说话你都不好意思，你觉得你太弱没用，你知道吗？就网络上只要开口基本上已经不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了，造成谁说的更下流谁更厉害，这个是很不好的。
不，这个还有就是你对这个老百姓对这个法律和道德缺乏信仰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情况，很多你解决不了。那么还有这种流氓性啊，我想人心里面都住着这个流氓，像中国这个闹洞房，
哦，
这是它就是一个流氓性的，就是正常的人流氓性的释放，那么还有流氓性的正常释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说这个造成这样的，有的人是有的人还是不敢得罪他，
闹出人命的还有，
像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看到报道，有的地方一车橘子翻掉了。像正常的反应，橘子翻了大家帮他把橘子
捡起来。对。
那么在很多村里面是现在的情况是一拥而上把橘子捡走，而且照片里面报的是大家兴高采烈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就又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当年对这个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个吃大户的问题，这吃大户你这个问题是政治太远了，我们先不与这个评定。
这里面我要稍微反驳你一点，就是对闹洞房确实是 啊，是这个喜气洋洋的耍流氓的一个啊，好像公开化的。但这个呢，可能与传统的民俗习惯有关系。
就民俗里面的流氓性。
当年里面这个可能说一个村里一大批光棍，大家合起来跟某个娶了个媳妇，这个闹洞房呢，也是给那些帮忙的哥们的一次小小的福利。就这个讲的就是好像我不太知道西方文化里面有没有类似的风俗，但这个闹洞房这个风俗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我认为它是传统来的，是一种对兄弟们的一种小小的回馈。
您觉得
石老师这个非常宽容啊。那这里面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基层治安这种黑社会化这种情况，实际上你在水浒里面就看
基层治安黑社会化。
那个水浒里面那个宋江是这个刀比利是吧，
嗯，
这个雷横朱仝相当于刑警队长，
对对对对对，
相当于刑警队长，就是他出了事他们就先去跑到他们那儿去报告，然后压不下来，然后就顶着。所以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在中国，就是你对这个，当然西方社会里面这个 bad cop 就是坏警察，这个历史一直有，现在澳洲现在也有。
去年前年不是那个毒贩不是被两个警探给，
对，但西方这个社会呢，就是他装的
坏人比较突出，和流氓还有一点区别，是不是？就西方
不是他很多事情，比如说他这个治理啊，他。不是，我们有句话叫恶人用恶人磨，老百姓有没有流氓性呢？我觉得也有流氓性，很多老百姓有流氓性。那政府这种管理上的，像这种协警啊，这个市场协管员，他叫协管员，就是临时工、
嗯、
古代也是的，他那个衙役啊，他那个有的人这个参加这个公安队伍，这治安队伍有人本身就是不愿意从事农正常其他行业的，这样。那么还有一些编外人员，跟现在一样的行贿索贿啊，都是通过这些人来。现在也是的，上次我看那个报道是石家庄哪个地方，他那个酒驾以后啊，
嗯，
他通过交警队的这种关系40,000块钱去把这个血样，那这个他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一种方式，就是说他有一套机制，就是大家都相信他，我能找到人吗？找人本身就开始这个开始 corrupt， 就是腐败开始了，就是这种流氓化。那么还有像中国最大的问题，拆迁，拆迁他这个动用这个，中国现在有个词叫比较文明了，叫社团的人，在南京叫活闹鬼，就他就是把这些人都能找来啊，他找来，而且警察站在中间都管不了的，警察站在中间都管不了的，比警察人还多。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你让这个普通的人，当然了，拆迁本身，比如说你是不是狮子大要大开口了、这个要的太多了，就是无限的要，还有然后这个政府为了实现这个快速的这种运作，然后解决这种问题。所以你刚才讲的王朔的小说里面也是的，王小说里面有一句，我小时候看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社会有很多地方是法律根本都管不到的地方。澳洲比如说你碰了一下我，打了我，我马上去报警，然后你肯定就有这个动作了。
我以前见过医闹，那肯定也是因为就像陶老师讲的，就是法律解决不了的时候，它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群体。
是不是这样呢？就是随着社会进步啊，物质丰富，人民各种民族意识提高，是不是越来越我们流氓现象会减少？还是说变成高级流氓，是不是我们会更加整个社会就会绅士化？你比如说现在两个人碰车了，就不用打架了，不用请黑道了，两个人抄一下这个驾照号码，就他们自然的处理。像这样管理细则化了，社会比文明化了，会不会流氓现象减少？还是说流氓永远存在，
会长期存在？
我觉得很多出现在一种特别的，像对你现在就是通过保险公司，我们都要给他交保险费，就罩住了，就咱们罩住了，就没有这种问题了。那么像现在就是中国现在问题，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法律和道德和规则没有去照不到的地方。像这个王朔的小说里面，就是他那个马林生，他那个儿子，他那个他在这个街上被那个街上的混混打台球的就打了，打了怎么样，派出所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那个黄小刚演的电影，他回家拿了一个煤球， 就想了半天就没去。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碰到这个有的人欺负你的人在外面都认识人的，外面都认识，就是跟串在一起的，那个派出所不可能，公安局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打击啊，对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流氓永远存在？
流氓永远存在。
这个但是
呢，我觉得流氓他应该，我觉得流氓应该有一个不断的这个
更新
与时俱进。
还有我们呢，我们南京呢有个有意思，以前呢有本著名的小说叫《牛虻》，你们知道吧？牛虻写革命者啊，
对，
牛虻呢很多人就读成牛氓，然后呢我们南京人呢乐乐不分，牛氓就变成流氓，一个革命者变成了流氓，好像有点道理。革命者没有点流氓气质还无法革命的，真是。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